请看见大的部分。我们在前面看这个七大，地水火风空啊，见前面这个地水火风空啊，都还属于色法，见呢就属于心法了。这个见大是很重要的，一者呢就是前面谈到十番显见，哎，这见啊很重要，所以是显见是心，都属于见大的部分啊。那以见大来代替这个六根，另外呢是因为后面谈到生死的根本就是六根啊，六根见闻觉知的见性，见，而这个见性呢当然啊容易举例的是用眼见，实际上六根都是可以说跟见大是一样啊，所谓明心见性的这个性应该指的是六根的根性，而不只是见，当然包含了耳根的闻性在里头。另外呢就是跟我们这个二十五圆通啊，这个二十五圆通也是谈到根根圆通，耳根通也好，眼根通也好，也都是一样。所以啊，这个见大列在其中。所以呢，前面这个前五大是属色法，而这一大呢是属于心法。好，这个我们刚刚谈的是把见大这个特别把它点出来啊，是在楞严经中非常重要的。这个重要当然还有呢是修学楞严经的特质跟唯识啊，这个五根啊，五识六识七识八识这种分开体用的修法是不一样的。以楞严来讲呢，舍识用根识是这些都是分别的，而楞严经来说呢它是一体的。你如果你掌握到这个生死的大事的根源就抓住了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好，大家请看那个五十七页最后一段啊，见大，见觉无知音色空有，如如今者在起陀林昭明细昏，色居中宵，白月则光，黑月变暗，则明暗等阴见分析。我们这个是在上次啊，大约都啊稍微讲过啊，但是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可以说在等于算是啊复习了。那也是承先启后啊，特别重要的，我们不辞反复。哎，这些实际上是我们很容易把它忘失掉了。哎，而轮回六道能够多生多劫啊，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没有把握掌握住， 才会产生问题。哎，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多多熏习。好，第一句话，见觉无知，因色空有啊，这一句要把它两句啊把它合起来看啊，合起来看，也就是说这说明到什么道理呢？就是能所是相待而成立的，见觉是因为有色有空才感觉，有这些所缘的色啊，才跟空才有见跟啊见闻跟知觉的这种能力，就所因能而建立，能所不二的意思。其实这个在唯识中呢就谈到这个见分跟相分，所谓的见分是能见的，那既然有能见一定有所见啊，眼睛是能见，色法是所见，耳朵是能见的，这个啊声尘是所见啊，其他都是亦不如此的啊。所以第一句话他先把能所这两个相关的这个把它定位了。好，下面呢就做一个举例了。第一句话是把它的基本的概念立下来，如如经者啊，好像你现在在曲陀林就看到这个白天就是明亮，晚上就昏暗啊。如果在中宵就是半夜的话啊，如果月亮白就有光明，如果月亮是黑的便看见暗，便有暗看不见了啊。则明暗等是因见分析，这个明暗怎么出来的呢？是因为有见的能力才把它能够分开有明有暗的这种差异性。所以这句话还是回顾了前面能所啊相待成立的这句话。现在我翻过来，那下面就说了，这个见是跟明暗这两种相还有太虚空是一体的还是不是一体的，或者相同的还是不同，或者不一样还是非不是不一样。那么就提出四条来做一个问话啊，这个是楞严经里面常用的，这个虽然是常用啊，那么我们可以说什么叫做禅呢？禅就是本来我们前面如果只是这么说了啊，因为有见所以能够看见明跟暗，这个是本来就大家也没有什么疑义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哎，但是到后面就是有问题了，这个问题是我们没办法想到啊，没办法去参悟的。好像法尔如是禅就常常对你认为讲当然耳的事情就有问题。就像说我们常用的例子，念佛的是谁？念佛当然是我，有什么好问的？但是这一句话就可以开悟，就是功夫啊。这个从哲学来讲就是一个形上思维，你说这个现象为什么会是个现象？眼睛张开当然就能看，就是有何好怀疑的呢？啊，对不对？ 我们往往是在最简单的问题就是解决不了的。反正人为什么生，为什么死，生了为什么又死呢？这最简单的问题，其实最麻烦的问题，最不容易解释的问题，但是我们忽略掉了，没有人在想它了啊。可是你如果问题就在这个最基本的一念之差，凡圣就从这边起分别。哎，所以我们读楞严经在此地得细细的去体会啊，反思。好，那下面刚刚提出了这几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能见这个明暗的是一体还是不一体，是同还是不同呢？那下面说，那这个见如果是与明跟暗呢，跟虚空是一体的话，那么明跟暗二体相亡，因为它是一体。既然是一体的话，哪里有能见跟所见的这差别呢？对不对？所以他说，那个明也没有所谓明，也没有暗，没有对立嘛。这个对立就是很微妙的东西。很微妙，怎么说呢？比如说我现在在打坐，你看我在打坐，我跟打坐就变成二了。我是能，打坐是所，我在打，我觉得我在打坐，我在念佛，这就是二。心跟佛就是二，就不是一，这不是一心了，这是二用了。这妄就从这边出来了，一心就开二门了，一念不绝就展现出来的。为什么禅宗说当下，当下就是你那个念头就不能起来，这就是所谓人家说王维那首诗啊，心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啊，坐看云起时，那一念心怎么来的？这个就是你参悟了，功夫做了，当下就是了。哎，就是二元对立啊，这个。所以好，这个啊，其实我们讲了那么多佛法，那么多也其实都是在打破二元对立的那种思考啊。所以这句话说，这两个是那见跟明暗啊，如果是一体，明暗就亡了。为什么亡了呢？就这道理。那么暗时无明，明时无暗，若以暗一，明则见亡。刚刚是一个，如果我们看，你看见暗的时候是没有明，看到明的时候是没有暗。如果这个见性跟暗是一，就是说见性的本性是一，这个所谓一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佛学里面常讲的常性，这个见性是跟暗是一的话，就是说它的特质只能看不能见明，所以明见明则见就没有了，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它见明能够见，见暗也能见，就代表见性不属明暗，它不排斥明暗，他是没有见跟明暗这个自信，他就是随缘的，这是相反相成的意思了。你说他属明，他可以见明，他属明跟明一样，那就不能见暗，他的见性是暗就不能见明，这二者只能 either or， 二选一，不可以同时 both 同时存在。如果它能够同时存在，就代表它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其实这个也就是说，这个道理实际上我们日常生活都有啊，我可以看到明，也可以看到暗啊，开眼见闭眼见暗，但是我们从来不会想过这个问题啊。哎，可是这就是见性的六根门头值得去注意的事情啊。我们凡人就是没注意到嘛，不经过经典的点醒，佛陀的启发，一辈子、十辈子、一百辈子、1000辈子也不会想这个事情啊。从生到现在，没读楞严经，也从来不会想这个事情啊。啊，都在六根门头打转呢、啊， 只会想到这个事情。所以啊，明则见王，这样必异于明，暗时当灭，一样道理啊。灭则云何见明见暗？哎，他这个思考很周到。我们常说写文章要思虑周圆周到，神水不漏。不漏就是他刚刚说跟明是一体的，一体或者暗一体的，以明暗在一体的，那根本就见就没有了啊。那见明是无暗，见暗是无明，那这两个相排斥的。那这样说起来，必异于明。我再讲，如果说见性就是明的话，跟明是一体的，暗是灭就没有了啊。如果暗是灭的话，灭就是没有了，没有了也就是没有对立之相，也没有了，没有能所之相了。那既然灭掉了，那还有见明见暗的，那又是什么东西呢？没有了吗？前面不是说没有了吗？没有对立的吗？那还能见明见暗吗？那这些话都是怎么样，都是等于算是在回顾见觉无知因色空有这句话，是一个大前提，这个大前提，这是小前提，大前提在这个地方啊，那是大前提。这大前提就是他在讲话的时候已经是有伏笔在里头了。这就是说这个经文的叙述是非常周延的啊，一丝不乱，我们所谓言之有序，有次序的。当然内涵就是言之有物，有内容。对，前面那句话你不要想想看，那句话他那句话已经把它卡住了，已经把那个逻辑，一个基本的逻辑架构把它建立起来了啊。所以这个思维逻辑，这是什么思维逻辑呢？这佛法不是迷信啊，梁锦超先生说是智性，不是理，智慧不是迷信。谁能够想到这些东西啊？平常不会想到啊。好，继续看下面。好，灭则云何见明见暗？若明暗数，见无生灭，一云何成？如果说明跟暗是不一样的，而见没有生灭的话，那么一怎么能够成呢？见没有生灭就是见不会变，见不会变，那它又能如何能够有明跟暗的差异性在里面？这不是自中相违吗？自与相违，你自己所讲的明跟暗不一样，明暗不一样是所不一样，见是跟所是不能分开的。那既然所不一样的话，见不生灭，就见是一样的，那见跟所又配不起来了。还是前面那句话啊，这两个是相待而成立的，有母亲才有孩子，而没有母亲怎么有孩子呢？哪一个孩子不是母亲生的呢？不管他母亲在不在，反正只要是孩子一定是母亲生的，母亲生了孩子他才叫母亲。这就是母亲是能，孩子是所，能见是能，所见是所，是一样的逻辑啊。那么一云何成？你一于明就不能，一暗就不行，一暗就不能见明。好，若此见君与暗与明非其者，如离明暗即与虚空，分析见缘作何形象？如果见君啊，怎么样？见君就是见，跟这个明暗呢不是一体的话啊，离开明暗即与虚空，分析见缘作何形象？也就是说，如果这两个不是一体，不相干的话， 那见又是什么呢？见是因为能够看见明跟暗，就好像说见分跟相分一样的啊。比如说眼睛能看，可是眼睛不能听啊，眼睛跟听是不相干的。耳朵能够听，耳朵不能看呢、啊、你不是说我耳朵看不行啊？所以你说我眼睛能见，以唯识来说，眼睛是见，所见到的是相分嘛，好像拍照一样，你拍照照一个照片，那一个能见，一个所见，那这两个有相干，你说什么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等于说耳朵，你说这个人你用耳朵听听，这个什么颜色，那打不上来啊。你用眼睛看看什么声音，打不上来，不相干嘛。不相干的人你怎么可以叫他去呢？这道理很清楚啊。所以你说他跟他非一体者，那你见是什么东西？好，你说离开明，离开暗，与离开虚空，世间圆同龟毛兔角。如果说他完全离开这些的话，这个见不是龟毛兔角一样，没有这个东西了啊，因为它不相干，说不上边际。那么明暗虚空三世俱异都不一样，从何立见？这三样东西都不是，都不一样的，你怎么立见啊？如果见是明，见就不见暗，见是暗就见不到明，见不到虚空，这样如果不相同的话，这三样东西怎么立见？简单的还是那个道理，见跟所见是分不开的。你说看到这个看不到这个，看到这个看不到那个，那你说他见是跟他一体的，跟他一体，跟他一体的。既然你能够又看他又看他又看他，就等于说我是一张白纸，我可以画红，我可以画蓝，我可以画圆，可以画方。白纸不属于方圆蓝，但是我画可以画上去。可是你如果拿一张色笔在虚空画，不相应呢，怎么也画不出来。白纸可以，同样的拿镜子去照万物，镜不属于红，不属蓝，不属方，不属圆，可是它可以照红蓝方圆，其实就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那我们的见解呢，都落在两边上面。好，这边讲了从何立见。下面明暗相背，云何或同？明跟暗是相背的。所谓相背的意思，就是两个不相干。好像说春天跟夏天二者相背，你绝对不能说现在是春天也是夏天，绝对不能这样讲。现在是夏天也是冬天，绝对不能这样说。夏天就不是冬天，冬天就不是夏天，因为夏天热，冬天是冷的，冰炭不同气一样的，此地有冰就无炭，有炭就无冰，那冰跟炭会在一起呢？其实这个就是那个中观里面有一个我以前提过的啊，说自生可以生他，明能即暗。我们平常的思维就是说，哎，这个屋子里面是暗的，我把灯一打开，暗就被明驱走了。我们一般大概是这样，光明来了，黑暗就驱除了，一般都是这样。可是中观不然呢、啊、他是怎么说？明中无暗才叫明，暗中无明才叫暗。所以明跟暗两个跟夏天跟冬天一样，两个寒暑不坚实而至，不能同时来，不能同时。那因此既然两个不同时，等于说两个是两个平行线， 南半球跟北半球永远不会见面。你不能说哎，南半球跟北半球哎同时都见不了面呢，就是叫所谓的身伤二心，就是这样啊，两个心就是不会同时见面的。那所以你要说这边明跟暗相背，怎么能同呢？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啊，性非千改，性非千改就是说暗中无明，明中无暗。既然就是暗，暗是没有常性，那不会有明啊，明中不会有暗。既然根本是两码事，你还谈云和非异，都谈不到异，两个不相干的，因为有同才有异啊，没有同哪来的异啊？所以云和非异，如更细思，维系详审，审替审观，明从太阳，暗随黑月，通属虚空，拥归大地，如是见经，因何所出？这佛就跟阿难说，你再仔细的想一想啊，明怎么来呢？是跟着太阳，暗是因为晚上没有月亮，通而无拥是就是虚空，拥就是有地就把我们遮蔽住了，那这些都是不一样的东西。如是见经，这个见经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是从明出来的，是从暗出来的，是从空出来的，还是从拥出来的？你说从拥出来的，那空就不见，又是前面那些的思考了啊。这就是再去经过前面的一个思考，就说明见不属明暗空啊，或者通跟用，所以是非和非和啊，不应见经，无从自处。见经呢，不会无缘无故而出来的。那它如何出来的呢？其实就是众缘假合而出来的。所以下面，若见闻之性啊，若见闻之啊，性缘周遍，本不动摇，当知无边不动虚空，并其动摇地水火风居民六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阿难，如性沉沦不悟，如之见闻觉知，本如来藏，如当观此见闻觉知，为生为灭，为同为异，为非生灭，为非同异。那么前面在说明到我们的见啊，它是不拘一体，不拘一格的。那么而见闻觉知，见闻知是性缘周遍，这个性缘周遍就是见闻觉知之性，它是圆通无碍，不动摇，也就是不生灭的。比如说我们讲啊，眼睛啊，眼跟色相两者引起眼视，耳闻声尘引起耳视，鼻闻香尘引起鼻视，这都是有差异性的了。那可是如果我们举个例子，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眼会不会见到，也不会，眼睛明明闭起来的做梦啊，眼也见色，也会引起眼视。做梦说耳朵听得见听不见，哎，也听得见啊， 好像五事俨然具足，只是不觉察而已了。啊，不觉察，我们在引用到为识的时候说明，哦，耳根深沉，眼根色沉，这个差异。可是你做梦的时候，眼睛所见，耳朵所闻的都是自变自圆的，色尘也是我变的，我的能见，眼睛的见所显现的色尘，耳朵也是我自己所圆的，深尘以及香尘、味尘、触尘、法尘。其实这个就说明什么呢？这个说明色法跟心法是一个来源。哎，我看的这个都是色法，可是我圆它的是什么呢？就心法。我们现在看外面都是在外头啊，可你做梦的时候，哎，你也觉得它在外头啊，可实际上它不在外头，那是梦中心所现的色法，色声香味触。其实心色无二，为什么会说原教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色法是无情啊，我心法是有情啊，一个是叫法性，一个叫佛性，其实这两个性是一个性啊，周圆的。不仅说眼见如此，耳闻声这个性，其实见闻觉知之性都是一个性，心如来藏性，它是不生灭的啊，它是不生灭的。就好像华严经所讲的金狮子章啊，金这个金色狮子，因为武则天他不知道这个六相圆融的道理，那么这个法藏法师就告诉他用金色的狮子，金的狮子有头上有鼻有眼有耳还有身体四肢尾巴，你说这个整个狮子它只有一个像，就是金，虽然都是金，可是眼睛是眼睛，耳朵是耳朵，头是头，四肢是四肢，尾巴是尾巴，身体是身体，还是清清楚楚的，一个是总像，一个是别像，你合起来看是一个狮子，你拆开来看它是别像，一个来源。同样的，我们见闻觉知它是如来藏心，你合起来看那就是如来六合变一精明啊，你分开来看眼是眼，鼻是鼻，舌耳是耳，四肢不一样啊，它清清楚楚的。这是他讲总别成坏同意，你从同来讲都是心，你从意来讲眼睛是眼睛，鼻是鼻，嘴巴是嘴巴，清清楚楚啊，对，六相圆融。所以这边讲了六大圆融，周遍相通，那这个是以唯识的角度来是听不懂的，他没办法接受的，说不定他会说你这是啊乱说的，说伪经，他是分别论的啊，他没办法接受的。唯识是啊一步一步来，所以八识各有体用，哎，但是要经过转世成智，转八识成四智才能圆通。可是楞严经不然了，楞严经就是在六根门头，哎，虽然跟你讲四科七大把它这样分开来讲，实际上都是软掌性，只是不同的角度开合的差异。现在特别讲了七大最重要就讲圆通周遍，这个圆通就刚刚讲的耳鼻舌身这个见闻觉知之性是一个性，你整个讲起来都是经了，你这么小也是经，这么大也是经，经还是这样，也没有什么大小，经性只有一种，经性没有什么大小，见性就没什么大小，这个沟通。另外信愿这个周遍的意思就是 不拘时间空间啊。所以不拘时间空间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哎，你说这边收音机这边啊，我收音机放这里，这里就有声音，可是收音机只能限这里吗？你放在我们教室任何一个角落它都会有声音，就周遍呢、啊、周遍法界啊，这是周遍，这个如来藏性周遍呢。所以不拘说室内室外，不说室内有室外没有啊，都有，都是周遍。哎，所以这边谈到如来藏性是一个，不仅是六根门头啊，六根门头是下手方面，等于说我们收音机的开关跟频率，那这个电可不是在这个小小的收音机这么里面哦，它是遍法界中虚空的，这如来藏性是遍法界中虚空的，这电不分里跟外，同样的道理啊，可以是周遍。为什么行立坐卧啊，跳山运水啊，都不离这个，吃饭睡觉都不离这个，不拘时间空间，就是都是如来藏性，都可以见性周圆，都可以当下即事。问题是你的频率，你的电源有没有打开，频率有没有拨对，问题在这里了。那以前人，以前没有收音机，当然也打不开，也谈不上频率，就像说没有佛以前谁知道，哎，遍法界都是电，比喻了啊，有个开关，有一个频率在，这样好。所以它是这个如来藏性是随缘不变，随缘就是说你如果没有打开电源，没有拨对频率，它就不现呐、啊。你要随这个缘呢，你不能说我等着它来，你一定要有跟它相应，懂得这个诀窍啊，否则有也是好像没有一样。所以他说，性缘周遍。啊，这个性缘周遍，他说见性啊，闻性、知性都是一样，都是不动摇、不生灭，因为它是动摇、不动摇、不生灭。所以下面当知无边不动虚空，并其动摇的地水火风居民六大，一个是无不生灭的，一个是生灭的，一个是动摇的。所以也可以说，以如来藏性来讲，生灭法跟不生灭法是同时存在的，生灭法叫做相，不生灭法叫做性。我们凡人就是在生灭法中而不知道不生灭法，就执着那个无常性啊，这无常性甚至于把无常性把它当作常性，而没有把不生灭法的那个才是真常性不知道。所以凡夫无常执常，他把不生灭生灭法当作不生灭法，而不是把生灭法中那个不生灭法悟进去，而执着那个生灭法之相，而没办法了解生灭法相中。就像说狮子，你今天可以变狮子，等一下我可以把它变成一头大象，这狮子跟象是生灭法，精性还是没变。那我看到象，我觉得哎，狮子没有了，狮子是我直象啊，狮子没有了，可是没有忘掉了它的性并没变，怎么凡夫的执着了，就随缘随变啊。所以他这边讲地水火风的都叫六大啊，即是如来藏本来没有生灭。阿难，如性沉沦不悟如是见闻觉知本如来藏。哎，这边就说到了，我们没有办法，所以会沉沦六道生死的，这我们没办法知道这个见闻觉知的本身是如来藏性，是法性。这个 上次啊，我在上课的时候，有同学啊，在我们在佛教研究学院，谈到这个我执跟法执。我执是说，这个见闻觉知之性没有一个主体的我，有个主体的我，这是我执。不仅是没有主体的我，这个客体的见闻觉知所有，客体的那个法也是啊不能执取的，那些法相法性是不生灭的。你只是说那个主体的我是虚妄的，而不知道这个主体啊，这个诸法是本体，是不生灭的，法也是不生灭，不仅是我是不生灭啊，法也是不生灭。我法二者，两者正，没有对立。有我执就是说，哎，这个事情我超越你，我是没有主体，他跟他法对立了，还是有我执在里头。我法二空，既没有我也没有法啊，在虽然在生灭相中不被生灭相所迷，这就佛的三身，就是法身是不生不灭的，应化身是生灭的，是因为有个不生灭的法身，才会有生灭的应化身。我们凡人就不是了，我们凡人是根生业报生的，把生灭显现出来啊。所以这两个实际上就是如来藏的显现，一是它的体，一是它的用，两者同时存在啊。其实是很奥妙的，我执法执。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如来密因，这个就是秘密藏，秘密密就是就在我们的啊三颗七匝，我们的眼前都有如来藏性，但是我们不知道，也离不开我们的见闻觉知。所以禅宗说，在眼是能见啊，在耳能听啊，啊那个四肢能够运作啊，这就是禅六根门头，其实就是个意思啦。六根门头来看到这些诸法，都能够领悟出它的如来藏性，不生不灭的本相。好，下面。如当观此见闻觉知，为生为灭，为同为异，为非生灭，为非同异。如尘不知，如来藏中性见觉明，就是尘，你是啊，就是尘，就是何尘，什么时候，从来就不知道，在如来藏中，我们的本性。就是性见觉明，就是我们的本性，就是我们这个见，这个性就是我们见的本性，它就是觉明的，它的作用就是觉明。觉经明见，这个觉性啊是本觉，也就是说性具之见就是觉体的本明，本觉之境就是妙明的真见，就是起心论里面讲的本觉，简单说起来是本觉啊，强调我们见性的本然。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清净本然是讲它的性体，周遍法界是讲它的性量，它的性的作用，它的量就是它的范围啊，它的范围是周遍法界的， 他的性体是清净，本然就清净的。如果我们能够看见本然清净，那我们的六根就是六根清净了。我们能够着这些相，我们就六根不清净，就是差别就在这里。所以这边我们谈到说六根清净，在楞严经里面倒没有这么明显的说啊六根清净。大乘论罗经论里面讲到六根清净，其实楞严经讲的也就是六耳根圆通就是六根清净啦，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啦，名词看它强调在哪里啦，它是讲见性啦，它也是清净本然的，就是我们的那个是清净本来就是清净的，这是讲的特质。那讲它的范围就是后面这一句啊，周遍法界。那这个话当中从前面的啊五音啊那个十那个六入啊十二处十八界以至于说七大，都是在讲明。当然七大里面讲的更清楚，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这个话我们前面看过很多了。那我们所看见的只是个人不同的差别相，随众生心当然包含了九界众生、九法界，连菩萨法界都还有差别啊。说菩萨有十住十性菩萨，十住十行十回向啊，还有十地菩萨、等觉菩萨、妙觉菩萨。妙觉就是佛，等觉是等于妙觉，那还差一点点，就是大乘起信论的一念生，生住一念的生相，都还有一念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所以我们常常引用法华经那一句话，唯佛与佛才能究竟诸法实相。换句话说，没有到妙觉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所见的这个法界都是有差别的。好像你用镜子，镜照黑的地方它变黑，照明亮变明，照红的变红，明暗不同。实际上你一看镜子没有什么明暗不同，镜子本来就是这样，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看了哎暗的哦，镜子上黑的，哎看着是红的，暗的明的，三十之光的镜子三十之光，一百之光的一百之光，实际上镜子是一样的，只是怎么样随众生心，就随着众生心应所质量啊，你是什么样啊，它就变成什么样子的镜子啊。所以如一见根见周法界，听嗅长处觉处觉之妙德盈然遍周法界。这句话就总结了，不但见性是如此，我们的闻性、我们的嗅觉、我们的触觉啊，尝啊，这个味觉，以至于说所谓见闻觉知啊，啊六根门头，这些能力妙德盈然，这很难去 modify 去修饰它、形容它的，非常微妙的。啊，这个德就是讲它的特质，包括佛法里面德有什么，是德恨德性啊，德有时候是它的特质，是盈然的，盈然就是玲珑剔透清净的。周遍周法界圆满实虚啊，十方虚空，十法界十方虚空，你有方所，我们这个见性是没有方所的。所以这里面也实际上也很清楚谈。所以我们读这个，如果再看看禅宗公案呢，有很多公案我们可以解啊，什么意思？就为什么说无情为什么会说法呢？因为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嘛。为什么风吹竹也会开悟呢？石头敲竹也会开悟呢？鸭子听到鸭子叫打雷都会开悟，甚至于摔跤也会开悟呢？ 六根门头嘛。为什么别人摔跤会中风，他摔跤会开悟？为什么他平常的都想在这个地方啊，他的脑袋都拴在这里啊，所以他摔跤也会开悟。用心不同啊，对，凡圣之别就在此地。好，所以寻夜发现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世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都是，都是寻我们的业力而发现啊，九法界众生都是寻夜发现。那么世间，世间当然就是九法界众生，比如说啊，我们前面谈众生是肉眼呐，肉眼隔张纸不见，见不到了。天眼虽然看尽啊，这个看近看远，但是他能看近看远，他看不见诸法空性，天眼没办法。慧眼虽然看见诸法的空性，可是他不会看，他只看见真谛的空，但是他看不到妙有，所以叫慧眼就不行了。法眼能够看见诸尘世的俗智，看见诸法真性的叫做真智，看见诸法的差别相的尘世的差别相的是法眼。虽然看见法眼的差别相，他看的并不很圆满，只有佛才能够圆满。佛能够知道这个法眼，也知道慧眼，也知道天眼，也知道肉眼，他是真正的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厚厚圣贤就是说，肉眼不知道天眼，天眼知道肉眼，天眼不知道慧眼，慧眼知道天眼，也知道肉眼。那么这个法眼也知道慧眼，知道天眼，知道肉眼，但他不知道佛眼。只有佛眼能够圆通无碍，真正的是圆通无碍。好，下面或为因缘即自然性，皆是世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都无是。那凡夫的执着，比如说我们凡夫来讲的话，我们对六根父母所生啊，就来了，死了，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其实我们就是断灭见，就是断灭嘛，无因，哎，怎么来了父母所生呢？那我们的六根是父母所生，那是讲的是肉体，不是根性。无因变成无因，无因生，死了断灭了，这种凡夫啊。外道的，比如说啊，大自在天，因为大自在天是欲界的顶啊，他化自在天。自在天也有的是讲是色界的色究竟天，他认为是大自在天呢有个真我遍识世界，自然而然生的，人从大自在天啊，他自然而然生的，他是一种自然。我们说道法自然，老子说道法自然，这个法都是自然的。实际上这个就是执着自然，请问自然从哪里来呢？所以这就属于外道的事情啊，皆是世心分别，但有言说都是。所以我们常常讲到这个地方啊，这个说明到凡夫外道包含了三界六道啊，甚至于九法界众生啊，都有这个执着。所以因此说，我们在宁可破戒不可破见，不是说要我们破戒，就是这个见解上，我们在因地修行，虽然我现在一点丝毫的惑也都没破，但是呢见解上先要有正见，然后我修行我才会有一棒。好，我们到这边休息一下。